这一组大概归纳了这些考试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传福音可能有很多喜乐，但是也有很多阻碍，我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这是我们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有这么一个心理。第二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特别是对家人传福音，家人有两种，一个是如果是家人，如果说已经有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啊，他心原来心中就有很多佛啊，有很多乱八的东西，那个就太难了，知道吧？尤其他尊论的话，特别是如果是年纪又小，有没有太多那个的，没太多阅历的人，很难说服人家，就是很困难一个。但是也有一个我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全福音这个团长，就是说，如果是亲近的亲人妈妈爸爸或什么的，他这个无私的爱就通过福音传出来，那就很容易，知道吧？因为这个很自然的，知道吧？但是就是那些事情不清啊，也不是非亲那种，可能还以为全福音有什么这个利益啊什么之类的，知道吧？可能反而更难。这一点，另外就强调一点，就是有时候很多外面的人给他全福音反而很容易。讲的就是说，那种你去人家到部队去，到学校或者到哪里，先包大学全大学的全福音，他可能一下子去到心里感动啊，唱诗歌什么，突然感动了，等他回过头来跟你探讨福音的事情，对，这个反而就是一种那个成功的可能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装备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人，好像我们教会也有啊，有些人他对这个圣经很了解。他就是不受洗啊，不觉知，这个人就很那个。而你呢，这个装备又不够，你说服不了他，就这个你讲错了。你这样一讲，他跟你们讲这个小事，这个你看，是不是？装备不够重，装备很重要，知道不？哎，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有一个就是还分一个。刚才那个属于那个 Peter 啊，他就说可能你传福音可能要把你自己的那个例子说出来，就你家人有一个人可能就传得很好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信主了，有一个人就没信主，完了就人生境遇啊或者是求学啊工作啊就很惨那种，就是说把这个例子说给他听，你看我的孩子啊有一个，或者我的亲戚有一个同样的那个家庭状况，这个因为他有了福音啊，接受了福音，有个没有接收境遇差多大，就是通过这个历史说给人家听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广传福音，可能有成不成功啊，或者有没有成效啊，这个有时候我们是很难控制的。那么唯一的做的是什么？祷告。谢谢。
好，
没
错。对的。OK， 第二组。
第二组。Yeah， 首先一点就是说。弟兄姐，我们去传福音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没有勇气，或者是说没有这个迫切感去传福音，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信仰不够扎实，我们自己本身没有意识到说，没有真正切身的体会到说这个神是多么多么的重要，这是这个最的，以至于如果是说我们自己切身有这个体会了以后，很简单，我们就会得时不得时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愿意将福音传出去，都会很自然的。当然这个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注重传福音的方式和方法。那首先我们姊妹们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祷告，你要祷告，你要为自己祷告，你要为对方祷告，你要祷告呢，你要祷告给你神给你合适的话语、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你有这个机会，所以祷告最重要。祷告了以后呢，就是当你真的是去接触一个人，你透过了祷告，神给你感动，有给你机会去接触了这个人，那你要了解他的需要，你要在跟他交谈的过程当中，你要聆听，要非常聆听，认真的聆听，从聆听的过程当中你了解到他的需要，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你从他的需要当中来以神用神的话来帮助他，来安慰他。 那但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也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在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重要。就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父母亲从小都看到我们这样，知道我们有多烂，多怎么他非常非常了解我们，或者我们朋友也好，就是比较熟悉的。如果你自己没有生命的见证，你说死也没有用。所以呀，这是我们。OK， 我们就说完了。
OK， 好，第三组。
OK， 我也是总结了我们五个人分享的故事。然后，因为我是一直在记录他们的一些用的一些词、一些细节。然后，我刚才把它圈了一下，总结出传福音成功的六要素和失败的六要素。
厉害，总结厉害。
承诺第一要素就是祷告，就是刘教授说的，他为他的父母亲进行祷告。然后呢，第二个要素是他自己生命的见证，也就是他的母亲因为看到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所以开始愿意信。所以生命的见证刚才也讲到了。然后第三个要素就是刚才李弟兄分享到他非常有恩赐，是跟夫妻关系不好的跟他们传福音，教会有夫妻困难的可以找他们。对，第三个要素就是当你讲的时候，让对方不反感，就是让他舒服，不要跟他去对着那个。然后，所以他跟这些年轻的 couple 分享，然后他们觉得很舒服，不反感，所以愿意去教会。然后第四个要素是，就是成功的哈。是讲到他的需要，就是也是从弟兄那里，就是说他们刚好是需要的，就是这个婚姻上的这种帮助，所以从那个做切入点，对，满足他的需要。然后第五个要素是用一种分享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说我要来说服你，我要让你信，不要让对方感觉说你是想要改变我，或者是想要强压你。这种我跟你分享我经历的我的生命的分享的 style。 然后呢，第六个要素就是要顺服的圣灵的带领，其实这是我分享的。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感觉圣灵在催逼我跟前面的人讲话。基本上如果神带你去传，你传了你就可以放心了。好，那失败的六要素。
失败的六要素，
第一个有分享到说，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传统概念，这个很难被改变。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是，你如果了解到他有这个传统的概念，你怎么去突破这个？第二个讲到说，有一个其实这两个蛮像。第二个是说，他有已经有一个这样的背景，比如说他已经信佛信20年。或者他已经信无神论，信了过去一辈子，这个背景你怎么去理解？你要去懂他这个背景，你就更容易跟他去谈。如果你不懂这个背景，你就很难去跟他谈。对，他信佛，你完全不懂佛，你怎么跟他讲话？第三个是有些人他很难去说服自己，所以他自己他虽然感性上可能想要一些什么东西，但是理性上他很难自己说服自己。那我们怎么去帮助他自己说服自己，而不是我们去说服他，让他自己去说服他自己。第四个是害怕，害怕，就是说他为什么不信，很多是出于他害怕，害怕什么？害怕改变，害怕他以前信的东西全部崩盘。然后呢，刚才有那个李弟兄讲到是怕被监听，就是说直接考虑他对方是个害怕的这一块。然后呢，第五点是开始吵架辩论，就是只要你一到开始吵架辩论，这个基本上传福音挺失败。然后最后一点是我分享自己失败的例子，也是在飞机上的一个 case， 就是什么都不说。就是我听着神给我一个机会，听着对方在讲他的信仰，讲他的什么，我一句话都没听，所以传福音 最大的失败就是你不去传，传都不传。
OK， 谢谢。第四组。
第四组我们是这个样子的，就是首先听我说列了一个很高很烂，就是说他觉得一个人传很难，所以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就是通过一个组的方式传，就是能不能团契啊，然后能不能教会给一些 support 进行一些有组织的宣教方式，比如说办一些夏令营这种方式去传。当然这个组当中对个人也是有要求的，首先就是说在你传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这个就是说愿望去传，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传福音或不传福音我不 care 这种东西，那你就不要去传，因为你没有看中它，所以你自己首先要有个迫切的希望。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也讨论说你要跟你传的人去建立关系，就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呗，我们来信耶稣吧，人家肯定觉得你就是神经病，所以你先要跟他去建立关系，让他有信任感。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可以建立关系，所以就是去找相似背景相似经验就是能聊的人去那个切入就有共情共感去切入，这样就能建立关系，通过平时的聊天啊就知道他就是说需要什么，他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当然在聊天中你一定要带着爱心，你就不能觉得就好像是个任务一样，就所有的过程都要带着爱。然后还要就是说一定要放得开，一定要就是抹得开脸，就比如说我跟你说一次，然后那个聊了一次，他说哎我今天有事儿那啥，然后你说那我第二次，那我这有空我再过来呀，然后就是一定要放得开，
比较好。
对，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要自己要活出见证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好的见证，就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大家能够通过你和别人的不一样，会去好奇，会想要了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传的机会。然后在那个活出见证的时候，你也要就是说努力装备自己，因为毕竟有些人是真的很就是说理论性的，就是比如说这人你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那个逻辑的框架，但是如果你没有没关系，分工明确找牧师是吧。就是这为什么我们要提就是用那个团队方式，因为团队当中肯定是有不同个性的人嘛。然后就失败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在工作场合传，就是真的很就是很难，因为他们重心都是在工作上，然后又有利益纠纷嘛，所以你这个就很难传，然后就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第二个是，跟家人传就好像都是大家的一个老大的问题，然后就是因为毕竟牵扯了就是家人的关系，然后像比如说家人真的很不幸就可能说，那你如果再跟我传这个，我可能就是不跟你见面啊，或者断绝关系，这个我们就会胆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祷告，看看身边有没有其他的人，就是别人旁人能够替我们，也不能说替，就是神派遣别人过来为我们家人传。然后还有就是很多人就是其实我也有，就是耐心不足，可能试了一次，试了两次，试了三次，到第四次第五次就觉得那算了，我已经努力了，但是你不信那跟我就没有关系，我已经努力了。那你要改变这个心，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那个前书就分享一个例子说，有一对那个特别不信主的那个夫妻，他之所以信主是因为有一个姐妹接他们去教会两年不中断，然后他们就慢慢愿意去相信，所以一定要坚持。然后我们其实就跟进工作也很重要，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学制之后受洗之后我们不能完全不管，也要跟他们去关怀啊，去跟进这个工作的。然后就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传的时候就是没看到果效，就会觉得很失望很伤心，不要凭借自己的心力和血气就全部交给神就好，就大概这样。
OK， 好，谢谢。听到很多很多这种经验，到时候我们写下来，其实大家有很多的共同点。OK， 大家先都感觉到，
对，是这样，就是在我信仰走向信仰这条路上，我觉得是真的是有很多的，就 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因为当我的同学向我传福音，讲到耶稣，讲到神的时候，我觉得说当时我是蛮抵触的，我觉得说这不可能的事。但因为在没有读过任何圣经的时候，就总是用自己的头脑知识来跟他辩论，辩论到一定的程度他也没办法跟我辩论的时候，最后接了一本圣，送了一本圣经给我。在圣经当中我读的时候，实际上因为我不信，我就没办法明白，我进来我没办法明白，但我一边又拿着圣经跟他辩论，直到我根本就没办法，他也没办法告诉我拿什么是对的。那这时候我最记得我的同学常常跟我说他会为我祷告，那这个祷告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是蛮惧怕的，因为我毕竟在我是客家的，我有对这个祷告这事情是不是咒诅我啊，这是有个恐惧。但知道实际上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我经历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我去香港去面试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一次的祷告是在我自以为蛮有能力的一个人，觉得说没有办法的时候，在向神的面前祷告。然后这个祷告上是让我去思想神真的是有吗这样的一个过程，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明白或者去寻求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东西原本我不认为对的，然后它却是真的。那特别是说在这个进化论我蛮坚持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透过神的关照，我看在进化论这个事情上，或者说在古生物当中，才发现特别是在这个挪亚方舟这个洪水这个事件对我的信仰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当时挪亚方舟的这个，我看到这样一个毁灭性的时候，像我当时对着神的爱是不能够理解的，我觉得这个神是蛮够凶狠的，把全世界人毁灭。但是在这个事件当中，忽然间让我看到另外一幕，就是整个的地质上的岩层跟整个地质结构所有的事情发生都被记载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明白实际上我原来不得不要去信这个才是真的。那倒回来我去看的时候，我才知道在我的人生当中被很多的骗，然后我就回到神的面前。当然更感恩的是我不但回来，然后神一直爱着我，直到我信主几年后，神还让我以前骂传福音的人神经病，现在呢我自己去传福音，你因为是当就经历过这样的爱着呢，你会情不自禁的跟人家说这是一份从神而来的爱。谢谢。
我好，我接触圣经是从96年97年到香港上班的时候，在教会就是贪图人家免费的教英语，就去那个参加查经班，然后呢就学圣经，然后呢通过学英语又免学圣经祷告。然后呢特别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就接待我的就是一个信徒，所以呢就在教会里面。然后呢整个来到圣凯森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什么娱乐的，所以就到每礼拜五就到蔡经一家查经。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把小孩也管住了，这样呢就一面就是生活，一面就在活在主里面。但是呢就是虽然我们家里面一直都很顺利，但是呢就是说当我发生疾病的时候，就一下子软弱了，就以前自己总以为自己很厉害，就是说总觉得不需要任何的就是说别人拯救什么东西的。到了自己有疾病的时候，最后就是比起就是我儿子就反过来劝我，他信心比我足，就是我必须在主里面你才会得救，要不然你就完蛋得更快。所以从那一刻起，然后呢后来就报名洗礼了。所以我的病整个治疗，整个我们家的所有的事情，整个治疗找药也好，整个诊断也好，一直都是没有错过最好的。就一直到现在已经5年了。
感谢主。
所以信神以后呢，喜乐和那个就更多了。就是我儿子经常一见我就带着我念一个他最感人的一些圣经的章，叫我 就是要一起就是成圣，不只是信，还要成圣，要不然的话到上帝呢没有奖赏。就这样。
好好，哇，时间很短。然后那个，
其实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就是我爷爷也是，我爸妈都是，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就信，就是我从小我不相信有一个神，因为呢，课本上写的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一样的，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叫你做好事。我认为宗教是很好，但是我不认为真的有神或者神迹的存在。但是我从小呢，这个头脑还挺哲理性的，其实我常常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活着是为了读书，读书是为了以后找工作，工作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让自己过快乐的话，最后还是会死。那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现在做的这一切意义，如果死就是结局的话，有什么意义？我的人生到底意义在哪里？所以呢，我从小就是常常坐在马桶上思考这些问题。然后我爸妈都以为我有便秘，但其实我没有，因为我进去就想半个小时才想出来，但是我找不到任何的答案。那很有趣的是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信，所以他们会一直逼我去教会，所以我星期天还是会跟他们去教会。那到在我大概11、12岁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想不到人生意义，然后我就天天跟我妈吵架，然后呢跟她关系很不好，所以呢我就一直想要自杀，我每天都想自杀，然后。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还是早点死算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经历神迹，就是神开始对我说话。我每一次去教会，我心中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但是神会通过一首诗歌或者是一个牧师讲的话来回答我心中的一些疑问。比方说，如果我今天心里想的是哦，我恨死我妈，我想把她杀了，然后牧师突然就会说你要孝敬父母，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就觉得这个话怎么是好像对我讲。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我再去教会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我想自己死了算了。结果呢，突然台上唱了一首歌，说因为你认识神，神赐给你生命，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巧合，连续几个星期天，我在教会里。一直碰到这样子很巧合的事情，就是神回答了我心中的问题，而且是直接的针对我头脑正在想的问题这样子回答我。所以呢，我就开始做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祷告，说神，如果真的有你存在的话，请你让我知道，我愿意去相信你真的存在。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了一个冬令营，他们演了一个耶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又复活的故事。然后我看过几百遍这个故事，但是那一次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就知道耶稣真的很爱我，而且我的生命会因为他而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幸福。
三组的代表，我认为我是因为我的罪是最深的，我领受的爱也是最大的。首先讲我这个罪，我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婚姻已经挣扎了很多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有3个孩子了，但是马上就要面临要分开了，真的是很难受。那个时候呢，正好遇到我一个高中的同学从美国过来传道，就是 Mohawk 有一个夏令营，他传道，传道有一天晚上我就去看他，就最后一天晚上我去看他，去看他呢，就啊那时候叫什么吧，什么叫什么会啊？就听到唱名前面唱诗歌，有一个就在我忘记那个歌的名字了，就叫那个青草地啊，水边青溪水边啊，这个那个歌我忘了，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后来就呼召的时候我就举手了，所以我信主呢是非常的简单，因为我是在痛苦当中找到希望啊，是这样的，所以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是学工程的，但是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一下就信了主了。信了主后来慢慢的，我通过去一些教会，听到就知道，哦，原来是一个我之所以经受这么多苦难，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呢，我心中这个爱一直要求很强烈，因为我过去这么好有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公司，有自己这么多孩子，过去都是在我的掌管之下，后来一下子都走了，都。就妻离子散， 这个被众叛亲离了。那么这时候我的爱来自于哪里？很长的时间就去教会，在教会我就知道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就开始认罪要悔改。但是后来就一直在追求，还是在追求爱。爱呢，最需要的当时是一个伴侣。这个我感觉到好像找到好几个，很优秀的啊，很好的，觉得好像是神给我的恩赐。但是我依然没有做到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就是说未婚同居。结果我有一个未婚同居，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是吧？红三代、富二代，这个一个画家。我后来这个六年之后啊，同居六年依然这个崩了啊。这个后来我又在中国又去找对象，又发生了同样的问题。一个是六年，一个可能只有一个月。同样，因为我没有坚守这个原则，我还是出现问题。那么我后来最后一次，我就再也不能这样，我就再寻找一次，寻找爱情。我就一直跟他讲，我说我坚信只有相同的信仰的人我才能够结婚。那么我最后一次我是跟他在网上认识的，但是我第四天我就跟他传福音，就他接受了主耶稣。14天我跟他见面，第18天我们就领证了。
他已经传福
音。对，我说就只有因为这一次，只有因为他我们没有见证，我以前的爱都是先有眼目的爱。眼目的爱，对吧？眼目的爱，后来这个信仰、心灵的爱没有跟上，不牢固。所以我这次呢，我正好是人还没见到，他甚至都不愿意跟我视频，就传了一些照片，就有很大的怀疑程度。但是通过我跟他交流，因为他也有感动，他过去他也有个破裂，也有个破碎，也有个苦难。他第四天晚上他就信了主，那这个就让我心里头就比较有数，我有底。这是唯一的一次。我信主，09年信主，我传这么多年的这个传讲福音，因为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好，就是没有打动不了别人。他说到现在为止，唯一的接受跟到我信耶稣的人，那么这个人现在就是跟我结婚的一个人。就说，
我中国科学院的博士生，我也来自中国科学院。
我们那边很厉害。
我信主没有什么波澜起伏，非常平淡的，就因为我是个普通的人啊。我来呢，来的时候呢，就是出国之前呢，我来是来学习的，一个女孩子自己出来的。无依无靠，所以出国前呢，家里的父母啊、朋友啊，就说：“哎，出去以后找教会，什么教会会帮你哈。”为什么这样呢？刚才可能在小组分享没有讲，因为我爸爸他是读南开中学，四几年的南开中学，那个都是教会资助的建立的这些，所以呢，他们都这样讲。OK， 那我就记住这句话，出来找教会。第一次去了，那我到教会呢，那个时候到的这个中文教会跟我想象中的教会是天壤之别，因为我想看到的教想象中的教会都是电影里面看过的，非常富丽堂皇很美丽的。那看到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现在的中文教租在一个学校的一个图书馆里面破破烂烂，我说哦，这个是什么教会啊？哈，我去了一次，再也没有去了啊。那后来呢，在5年之后吧，因为也是一个朋友带呢，我又回到了这个现代圣卡斯林，然后就再去教会。那个教会呢在这个是离得很近啊。那个时候呢就一个朋友，其实是刘太太了，他们开方便那个店。其实我还是去进去告诉他，哎，我说你知道吗，那里有一个教会啊，因为经常挂一个牌子，就是我们这里还有那个折叠的那个木牌，这个很奇怪，有的时候看到有时候看不到啊。 anyway， 长话短说了，就是去了教会呢，但是呢有一件事对我触动非常深的是我先生的妈妈，等于是我的婆婆去世因为我先生是韩国人。那教会那个时候我到教会我也去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去，就是反正没事做就去吧。但是呢就我的婆婆过世呢，突然过世的心脏病，那教会的人呢对我就特别的关心，真的就像我的亲生母亲去世一样哈。而且不但送花还要去参加葬礼，我心想哎呦，你们跟我也 但是我就是想看看他们到底为什么是会这样，带着一种好奇的心去。但是后来我接受信主以后呢，就是就是很单纯的就信了哈。之后但是但是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信，就是很平淡的，但是呢信主之后的喜乐平安是诉说不完，下回再说。
在灵上比较自由散漫的人，然后可以说从小到大就属于无主无依无依的，是所有的规矩的顺从。然后这个呢跟我成长经历有关系，因为从小呢就是因为父亲是在部队工作的原因，所以呢颠沛流离，小的时候在江苏长大，在乡野里长大，然后大了以后呢随着父亲吉林东北来回走，然后都是在乡里的，所以我从小的玩伴呢就是和自然为伴，所以我喜爱自然，从来不惧怕动物，不害怕黑暗，然后呢这就养成了我比较自由散漫的个性，所以呢在灵上的要求也是不希望被约束。但是呢我从小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人是不想被约束的，而但是呢在人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规矩。后来呢长大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你灵魂上如何得到解放。我看了，因为以前的邻居呢是清真教徒，然后他们家不吃猪肉，只吃牛羊肉，所以我认为我也不喜欢牛羊肉，我也不可能信那个。后来我多年小时候从小长大的闺蜜呢，她家是信佛，然后呢我也觉得逢佛就拜这个事儿我也做不了，天天要烧香磕头，逢初一十五要上山去拜佛，我也觉得这种太累了。我说一个信一个东西为什么会这么多规矩，这么多的东西要去守，这个对我不行的。后来想慢慢就接触一些其他的理论，像我记得日本的一个和尚他曾经说，他说人生的道路走过的道路是黑的，然后往前走的道路最终也是黑的，所以这个号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幻念，就说人生之路呢前面是黑的，后面也是黑的，那我们最终的到达是哪里。后来在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我就让自己驱除，也就是说既然结婚了生孩子要努力奋斗，换了一个新环境嘛，所以我再努力奋斗，而我的家庭却维持不下去，最终解体。在解体以后呢，我有一个六年的男朋友，这个呢感情就是相当好，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分手，这个对我打击很大。但是那时候呢我接触了一个灵魂学说，是他救我，他告诉我呢，人呢这一生是带着功课而来的，这个功课是神指定的，你要学会原谅，这是你最大的功课。那么人的灵魂的功课这一生你接受不了，那么下一生你还会重复你同样的一生，所以这个话我就想我是绝对不能接受让我下一生再做同样的功课，那么我唯一能走的就是向上走，提升自己的灵魂，最终达到灵魂的九级，然后与神同在。这个呢帮助我是我不能放弃，不能堕落，要往前向上走出来。走出来以后，后来这几年我就专心就是把孩子养大，然后在前两年的时候就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必须要打破现在的生活，然后因为我的人生不能停滞不前，要往上走，所以我就有了想法，就是要走出多伦多。到了多伦多以后呢，可能是有某种呼应，不然我就觉得我的灵魂再往上走，我走不下去了。为什么？我到了圣凯以后呢，各样的受挫，工作，我想有一个居所，然后在一个居所里开展自己的事业或者生意，但是我都没有。最便宜的房子十几万我抢不到，二十几万我也抢不到，处处碰壁。最终呢我最后决定放弃自己，我曾经做了我人生的就算是第一次祷告，我有一天晚上我问神，我说神啊，我站在这里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一无所有，那你请告诉我 什么样的居所适合。然后上一次的 Easter Friday 我正巧那天休息，所以我把那天全天就决定要奉献给神，我就来到了教堂。而基督耶稣的故事我听了上百遍，跟那个谁说的是一样，从来没有感动过，而那天去经历的时候感动了。然后感动我的那个整个泪流一下，然后我问神，我说神啊，你的话语我听明白，你在告诉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意志，听从神的意志安排。那么我现在放下所有，你来安排我，是好是坏我来承担，我都愿意承受，因为这是你的旨意。随后呢，我说放下工作呢，渐渐